第五集。刘拐子兄弟多，他年幼时患小儿麻痹症，那会儿家里穷，爹娘老子有心看医生，但是掏不出钱，最后只得作罢。刘拐子的病自生自灭，病好后留下后遗症，两腿一粗一细，那细腿不得力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兄弟们长大，一个个娶妻生子，分照立户，单剩下刘拐子未娶。爹娘老子眼瞅拐子儿四十出头，老两口知道他娶妻无望，合计来合计去，找他几个儿子凑足3000元，托王小龙为拐子儿买个媳妇。王小龙收下钱没多天，就为刘拐子买来媳妇。爹娘老子见拐子儿欢喜乐笑的拐进拐出，嘴像吃了糖果似的合不拢，估计媳妇和拐子儿已成夫妻。老人想，不要多久，拐子儿的媳妇儿就会怀崽的，再过几个月，一男半女就生下了。到那时，他们就真正是儿孙满堂，这辈子再无什么可牵挂的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儿媳和刚买回时无有变化，拿眼瞅瞅，肚子瘪瘪的，做娘的心急，一天把拐子儿拉到灶房里问情况。刘拐子这才感到问题严重，他挠挠头皮说，
我白天日夜里弄，从没消停，这肚子咋就不见大呢？
老娘跺跺脚，忧心忡忡地说，
毛牙是绳索，没绳索拴他的心啊，他迟早要撒脚颠儿。娘说句不吉利的话，要是真颠了，我们就是人财两空啊。
刘拐子一听慌作一团，他吭哧半响，疑疑惑惑地问娘，
他不开怀，莫非是公的不成？
一句话提醒了老娘，忙叫拐子儿去王小龙家问情况。刘拐子愚人办蠢事儿，三句话不讲便说媳妇儿不会生蛋蛋，是公的，拖住王小龙找孟志游说理，还硬要退货。孟志游吃不准刘拐子家出了啥事儿，看到刘拐子张不开嘴，一个劲儿的哭，料想问题不会小，孟志友本不打算去的，心想家庭琐事儿，天又这么晚，让曹司长走那里划拉划拉拉倒。后来冷静下来一想，今天的计生检查情况不错，大家在一块乐一乐，曹司长去他又不能代表村里，如果处理不当让乡里知道，那可就乐极生悲了。到那时再找武乡长谈条件，武乡长一看，小孟村虽然摘取计划生育后进帽子，但还有烂事没有处理好，再让他回来解决烂事儿，那就被动了。孟志游想打主动仗，他让好人缘胡德海卜世通将族长们往前送送，自己去刘拐子家了解情况。刘拐子见孟支书亲自去他家，停住哭，撒腿往回赶。心急路远，去二组的路孟志游是走熟了的，往日脚一抬就到，消停得很，今晚出轨了，老也走不到。孟志游走出一身汗，刚到刘拐子家门前，只见面前黑影一闪，腿上就挨了一口，钻心的疼。孟志游蹲下身捂紧伤口，一边揉一边骂，
瞎了眼的东西，你敢咬我老孟，我杀了你吃肉。
院里的人听孟支书在外面骂谁，吵闹声刀切一般尽致。刘拐子的爹娘见孟支书来了，胆量倍增，随大放悲声道，
孟直叔，你快救救我们全家吧。
孟志由一手捂住伤口，跌跌撞撞地来到院里，看院里的人哭的哭，伤的伤，地下还有躺着的。近前一看，是拐子嫂。闻闻，空气里还有农药味，一问，是拐子嫂喝了农药。孟志由头皮发麻，浑身冒火，咬着牙骂道：
一群死人，还不赶紧救人！
被孟志叔一骂，刘拐子兄弟几个再不恶语相向，当下想起救人。刘拐子一瘸一拐的赶到家，抱起嫂子放到架子床上，兄弟几个抬起就往乡卫生院跑。孟志友看拐子嫂还有知觉，估计不会有生命危险，这才开始向刘拐子了解情况。刚才在小饭店，刘拐子光哭不讲，是害怕嫂子有生命危险。这会儿看嫂子已被抬去抢救，况且还有孟之叔在这里撑腰，这才不再怕了。这事儿全坏在王小龙身上。王小龙贩卖人口，这本是违法之事，可小孟村的人思想觉悟低，认识不到这一点。一些说不上媳妇的大龄青年偏拿王小龙当恩人，见面给他笑脸，还主动把钱递上他的门。王小龙犯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去年一家伙就带回七八个，他将这些人分别睡了，又按人论价，一个个卖给村里的光棍汉。王小龙做出这些猪狗事儿，他不知道已是罪上加罪，还到处炫耀，乱嚼舌根，不想东窗事发，下午就被派出所铐了去。别看王小龙平时刺头刺脑，无人敢惹，连村组干部也让他三分，可一进派出所就软了蛋，审讯的人叫他坦白，他就一五一十的从实招来。派出所的人根据口供到刘拐子家带人，派出所的人前脚刚走，刘拐子的嫂子弟媳就赶了过来，让刘拐子还钱。刘拐子心想，我已是人财两空了，你们还来凑热闹，这不是落石下井，把我往死路上逼吗？心里一急，就没有好言语。嫂子弟媳见刘拐子忘恩负义，便一起冲上来撕他的衣服，挖他的脸。哥几个看不下，扭过各自的媳妇儿便打。拐子嫂性子烈，情急之下抓到农药就喝。刘拐子还在想鸡飞蛋打、人财两空的事儿，孟志友想的却是王小龙犯了罪，会不会给他造成不良影响？看来影响是难免的。王小龙是小孟村村民，一个村民犯了法，说明你孟志友管理无方、教育不力。看来这事儿要抓紧和五乡长通气儿。他王小龙贩卖人口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掐指算算，他最后一次犯人孟志友还没上台呢。如此说来，这笔账还不能往他头上记呢。再说这一年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摘帽子上，乡检查组的同志到乡里一汇报，五乡长也会知道的。前后一思量，孟志友才长长的松出一口气，心情也不像刚进院子时那么压抑了。从刘拐子家出来，三星已经偏西，孟志友估摸时辰不早，刘拐子感恩图报，要送孟志友回去。孟志友说：
你还是让我快些回吧。我已是快五十的人了，再耽搁
明天就起不来了。
刘拐子心里不过意，默默地跟在后面走。看孟志友愈走愈快，和他的距离拉得很远，这才掉头往回来。走在村路上，孟志友感到寒霜很重，凉气逼人，脚起脚落，鞋底擦擦声响，宛如行走在沙石路面上。出村走上河堤，西北风很尖，冷飕飕直往脖子里灌。孟志友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，牙齿也嘚嘚直磕碰。孟志友想，自到村里干事，黑路倒是没少走，但如此深更半夜的还是第一次。快到家，孟志友又想起腿上的伤，也不知刘拐子家那狗带菌不带菌，这事儿不敢大意，明天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到卫生院打一针。两个孩子大学尚未毕业，若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就苦了方梅兰了。想到俩儿，孟志友这才想起身上的信。今天这里那里处理那么多事儿，倒把寄信的事儿给忘了。孟志友掏出信，叠叠好，装入内衣口袋，免得方梅兰发现在节外生枝。回到家，孟志友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前院的门，他往堂屋一望，屋里还亮着灯，估计方梅兰还没有睡，他这是在等自己呢。孟志友担心吓着他，站在院子里重重地咳一声，听是孟志友的声音，方梅兰打开门长叹一声说，
我当你被夜猫子叼去了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
孟志友迎亮往屋里一望，见满屋子的人都在翘首望着自己，看来不像是串门拉管的，不知又是什么事儿。这是在自己家里，不同于村部。孟志友满脸堆笑的和各位打招呼。方梅兰忙颠颠的倒水递烟，见孟志友找地方坐下来，林人吴二嫂看看众人说，
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儿，等不得的。
果然有事儿，孟志友不敢分心，认真听吴二嫂说话。吴二嫂手拍大腿开口便说，
孟支书，你可要好好抓一抓这社会治安哟。
泪珠一串串往下掉。方梅兰走过来说，
他二嫂有话好好说，刚才你答应不哭的，你咋就忘记了？
吴二嫂大概忆起刚才向方梅兰保证过的事儿，忙用衣袖擦泪，她说，
我这是心疼呢，2000多块钱呢，我捧吃捧喝的忙活一年，跟伺候爹娘老子一样尽心。
刚说话，泪水又下来了。孟志友忙安慰他，叫他不要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吴二嫂这才冷静下来，将昨夜发生的事儿细细道来。孟志友一听，这事儿非同小可，两头要出栏的猪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偷了去。吴二婶说，
等你一整天总不见你啊。
孟志友说，这事儿归胡志保管，你应该早点报，早报早查，那兴许还有希望啊。吴二婶苦着脸说，
孟支书，你就别推辞了，现在有事儿都兴找一把手，你要点头什么事儿都好办，你不发话，我找胡志保还不是嘴抹石灰，白说一场。
孟志友不想将话题扯远了，就事论事的问他一些情况。吴二婶说，他是天亮后发现情况的，他起身后去开门，拔下门栓却怎么也拉不开门，忙喊孩子他爸， 孩子他爸一见门被人从外面扣上了，就知道情况不妙，飞身翻过墙头跑猪圈里看猪，连根猪毛也没看到。
孩子他爸气晕了，我也吓瘫了，去叫邻人，邻人家的门全被反扣着。
孟志游问有没有发现其他迹象，孟二嫂说
得肯定先用电将猪触晕，然后才下手将猪偷走的。
见孟志游疑惑，吴二嫂补充说他家猪圈里的电线还在，他保护着现场的。孟志游听后半天不语，他想这事儿还不小呢，眼下猪贵，300多块一担，一头猪少说也值1000把块，小偷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接高压线下来电猪，可见偷技之高明。这事儿光依靠村里大概还不行，必须向派出所报案。社会治安不好是社会普遍现象，不是一村两村的问题。孟志游向吴二嫂解释，吴二嫂忍不住又流泪。孟志游忙说
村里明天就帮助查找，你再到派出所报案就双保险了。
吴二嫂想想孟志游的话有道理，才不再说话。吴二嫂刚停下，曹望峰就往孟志游跟前走。孟志游当他又要说砂石场的事儿，白天已经说过了，深更半夜的还来凑热闹。虽然在家里，孟志游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看。曹望峰有些察觉，讪笑笑说：
孟支书，我不说砂石场的事儿，你帮我管管严柳家那小子。
孟志游曾听好人缘说过，曹望峰的闺女正和严柳的儿子偷着恋爱的事儿。孟志游当时还大发感慨，说到底是年轻人，胆子就是大，只要自己幸福，就不多想家族之间的事儿。卜世通对这事儿看得挺远，他凑过来说：
孟志说，他们俩要是自由成了，姓曹姓严一结亲，那矛盾也就成内部矛盾，渐渐的就自我消化了。我们啊，应该促一促，让他们自由成功。
孟志游听后点头，说这主意不错。自古以来，严曹两大家族一直矛盾重重，久结未解。孟志游打记事儿起，这两个家族的人就吵闹不停，摩擦不断。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次械斗，差点闹出人命。究其根源，据说是姓严人家的祖坟压了姓曹人家的风水，导致曹姓家族人丁不旺，六畜不安。为此，姓曹人一直视这座文营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一日不铲除，一日难平心头之恨。后来，姓曹人想出破姓严人家风水的主意，具体做法极其简单，就是夜半时分用新媳妇的马桶倒扣在姓严人家祖坟的顶端。结果在实施过程中，姓严人家毫发未损，安然无恙，倒是把那刚过门的新媳妇吓出了毛病。你想，那黑更半夜的坟营乱岗的阴森之气，哪是一个小媳妇能够随便进前的。70年代末，姓严人响应国家号召，主动平去祖坟，至此姓曹人才眉开眼笑。但是这两姓人还是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即使在校读书的孩子也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碰面如同路人。